为了讲解方便，各位可以不用抄，因为在十五页的注脚我是试用。好，那我们回到第十二页这边，这边这一个小主题就是在谈婴灵，婴灵。好，那堕胎嘛，堕胎就有婴灵。好，那世俗的说法是这个婴灵会缠绕生母，会缠绕母亲，所以要超度，超度婴灵。好，那超度要到庙里寺里面去超度，好，那有人认为这婴灵这样的说法不是佛法，好，那导师接下来就依佛法来论究婴灵这件事情。好，导师下面开，直接讲婴灵缠绕母亲是不合佛法的，佛法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好，老师就从经典有说到婴灵的部分是哪一部经。好，那这一部经就是下面说的，佛说长寿灭罪护诸童子陀罗尼经。好，那这一部经老师也去查，它在经录里面藏经里面都没有出现。在哪里呢？续藏，续藏就日本人编的续藏。那既然在中国里面都没有这部经，只有在续藏里面才有，好，那这更可疑，更可疑。因为日本的这个传过去日本的佛法或者经典大部分也是经由中国，那中国没有日本有就很奇怪。好，第一个从经录来看，第二个从内容。那内容在传统的在一般佛教说法说造五逆罪，是指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破合二生出佛身血。好，这五个就是造五逆罪，好，极大的重罪，要堕无间地狱。好，所有的经典都这样说。那刚刚前面讲的那一部经呢，它却有另外的五重罪，它把杀阿罗汉改成堕胎，杀阿罗汉改成堕胎。好，所以导师从这两点就可以认定是日本人伪造的。这部经其他的经录看不到，这部经的内容又跟一直以来的佛法说的不一样，所以认定是伪造嘛。好，接下来从道理来分析了，道理来分析。好，下面就是在讲这个道理了。好，佛法认为是不会了，婴灵不会缠绕母亲，因为胎儿死了，他怎么呢？他去处，这个胎儿他的去处是根据第二行这边他过去生的善恶业力而决定的。好，这第一个。好，根据佛法一直以来的论点嘛，根据他的善恶业力来决定。好，接下来这个胎儿他还没有各方面还没有成长啊，不管身体不管这个心智，好，他不会引起这个敌意了，怨恨报复的敌意，他意识还根本都还没有成熟嘛，所以他不会了，不会去缠绕母亲。那为什么母亲会感受到呢？好，是由于罪恶感，对堕胎有罪恶感，好，内心深处会对不起这个，好，这个婴儿嘛，好，下面就用一个故事了，这个故事这个大家可以自己看，那这个故事跟就来解释这个，这个故事里面一个人会生病会心神不宁是因为罪恶感的关系，不是因为他那个人被他杀死了。好，所以在这个故事说喻这一小段的倒数第三行，好，从前面那个故事乙了，没有死，那就是甲杀乙嘛，但是乙没有死，那甲会身心不宁，每月都会有鬼魂看到乙的鬼魂。好，这是由于他内心愧疚， 好，自心所现。哦，杀这个猪杀羊的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好，这是这一段哈。那接下来要谈说，那道与堕胎这件事情，这个小孩他会去投胎，那这件事情是罪吗？当然是，而且是极重的罪哈，也是极重的罪。当然不像忤逆罪那么重，好，但是是杀人罪，在第十三页这边。所以阴灵缠绕是罪恶感哈，好，但是造的这个罪恶是真实的，好，因为这个婴儿他还没有成人形，但是他是世人哈，这边用一个语词叫世人啊，跟人很相似。好，第二行这边是还没有玩具人形的胎儿。好，但是生命呢，就生命来讲，它跟已经出生在世间的人是没有差别。好，所以堕胎是重罪，至于合不合法，那是法律的问题。像天主教，各位应该知道天主教他极力反对堕胎，对不对？他的看法也是一样，一条生命不应该这样被就是不明不白的哦，不见了。好，下面这一段，那之所以会有这么多堕胎的问题，好，那下面这一段就是要说这件事情了哈。好，男女，那主要为了是种族的延续，好，不是为了娱乐，哦，不是为了娱乐。好，那有男女关系哈。有孩子就要负起这个生男育女的义务了啊！好，不能够违反自然法则。好，这是这一段主要说的啊。不要太沉迷于这个娱乐，好，那都可能产生以后的种种这些啊，这些堕胎的这些罪恶。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十四页。这一个小主题哈，叫金灿法师。金灿法师，好，金灿法师似乎导师下面会依于金跟灿啊这两个字来解释哈。好，那金灿法师在中国啊一直以来都是很兴盛嘛哈。好，十四页这边说金灿佛是源于印度的大乘佛法，哦，大乘佛法意思就是说在当时大乘佛法有经，哦，用诵经这样的方式，也有用忏的方式，哦，好，那经是有哪些经有提到呢？好，接下来说经是怎样受持读诵，哦，还有解说书写，哦，般若经法华经都这样说。我们看《法华经》，《法华经》有六法行，六法行。在《法华经》有一个就是称法师，他怎么称法师？他称法师叫法悖逆，哦，就是犯拜，哎，还不是犯拜，哦，就是悖逆。他的工作就是主持音声佛事，可是这个主持音声佛事跟现在不一样，他是领导大家来读经，哦，来诵经，来写经，哦，那也有解说。是通俗的这个讲说了哈。好，对于这样的，注脚是十五，看一下注脚是十五哈。注脚是十五，括号一有谈到书、词、读、诵、供养啊，为他人说。好，有这六件事情啊。好，那你如果做了这六件事情，诸佛就会护念。好，那在这样的一个不管般若经不管法华经哈，那龙树菩萨认为是这些受持读诵解说，这是入智慧的方便啊。龙树菩萨这样看。好，那这个是这些会有读诵书写供养啊，好，是大乘法当时兴起流行。 对这个流行它有很重要的作用。好，而且这样做哦，书写读诵等等会成就无量无边功德。这个有没有一点像刚刚我们讲的因中说果？哦，因中说果就是他做这个其实哦，做这个要成就无量无边功德还离很远，但是因为你做这样做在累积，就能累积很多的无边功德，就能成就无量无边功德。那大乘法哦，其实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困难，就是大乘法这么殊胜这么高超，对不对？我们看到大乘法都是这样。那有人就问我了，说诶，法师请问一下哦，我这个法华经哦，你能不能跟我讲一下，他看这个法华经的内容他看不到怎么修了。他就问我说诶，请问一下法华经怎么照法华经这么好的一部经典，能够成就的经典，怎么来修行呢？所以在大乘法就面对到这样的一个疑问，我知道好，但是看不到怎么做。这一点在南传佛法、南传佛教就不一样。南传佛教它很有次第，它不管你是修定，不管你修观，哦，修止跟修观，它都很有操作的次第。可是当你读大乘经的话，你看不到我这一步是什么，第二步是什么，第三步是什么，看不到。所以你看吧，这些行法就一一出来了，因为会有行的需求的要求嘛，所以就有读诵书写等等，诶，这些就是很好的行法。好，好，另外这是经的部分，接下来我们来看忏这一部分。那忏呢是指忏悔。可是这个忏哈，这个忏这个字，看在。好，我们先看哈，最早的这个忏呢，也是用经形式，叫舍利弗悔过经。舍利弗悔过经里面有三品法门哈，三品法门这边说到悔过、随喜、劝请。好，这个悔过就是忏悔啊，忏悔。好，那这一个法门它比较特殊，是在佛前嘛哈。十方佛或者现在佛在佛前忏悔。好，后面有一个括号，跟律制的忏法不同。意思就是说这个忏跟律里面所讲的忏是不一样的。那律里面的忏是最原始的意义。可是律里面的忏是什么意思呢？律里面的忏悔，请看注脚49。注脚49它是指什么？发怒。好，发怒就是忏悔。好，意思就是说犯了罪过，好，我就将自己的罪过如实的说出来，这就是发怒。好，好，请各位再看一个地方。好，在15页注脚56的最后面一行。好，后面悔它的本意是什么？是说，哎，对，说。所以这个说跟刚刚的发怒是一样的。好，所以另外有各位应该听过一个语词叫忏悔。哦，这个也是。所以忏悔了哈，发怒。忏悔哈，说啊，这个都是哈，陈就是陈述出来嘛哈。好，那我们回到14页这边，在十方佛，在现在佛前忏悔。好，所以因为是在佛前嘛哈，所以有称念佛名，还有礼佛。那之后会有一个发愿回向。好，好，后面谈到说这样的法门哈，类似这样就是忏悔的这样的法门，它的经典还不少哦哈。好，主要有下列几项哈，第一个理十方佛，第二个 这个称赞佛德，第三个供养佛，然后忏悔业障，有三章或五章，随喜劝请，还有回向。好，这些从倒数第二行开始，主要是礼十方火。如果跟我黑板上对应了这个礼十方火，是不是这一个？礼十方火。那第接下来一个叫称名，赞佛德，称赞如来，好，有了。好，接下来供养佛，广修供养嘛，好，有了。接下来你看，忏悔业障，好，有忏悔业障。好，接下来随喜，这边十四页最下面随喜，就是随喜功德，有了。接下来劝请，劝请他这边有挂号，两事。好，劝请这两事是指什么呢？是指倒数第四行后面有没有劝请？有请佛注释请转法轮，对不对？好，所以劝请这两个。那在第十五页最上面有回向，对不对？好，回向就是最后一个。好，意思就是说，在我黑板上列这十个，事实上是从这个华严经里面，从华严经里面出来的。可是在比较早的，我们现在谈的这一部经《舍利弗悔过经》，它已经有具备了，其中八个项目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十五页哈，十五页来看华严经，华严经又提到十法，好，后面挂号说依于舍利弗悔过经增补，好，那华严经这十法就在普贤行愿品，好，又加上了常随佛学跟恒顺众生，对不对？常随佛学跟恒顺众生就是八跟九，对不对？就是八跟九，好，称为十法。好，所以华严经它的这十法，它根源实在是源于这个舍利弗悔过经。好，那这样念佛忏悔，也这其实龙树菩萨称为这个是方便道了哈，方便道。好，有意念，有礼敬，有称十方佛名。这十方称十方佛，还有两类的哈，两类的十方佛。好，就是挂号的地方。好，挂号的地方有说到十方佛有两类，第一类是三十五佛，第二类是五十三佛。好，三十五佛跟五十三佛。这三十五佛哈，第一个是普光佛。三十五佛的，三十五佛第一个是释迦牟尼佛了哈，最后一个叫做娑罗树王佛。在五十三佛里面，第一个是普光佛，第二个是一切法常满王佛。那如果各位你有在诵早晚课哈，你是不是有诵那个八十八佛？这两个加起来就是八十八佛。所以现在的课诵本就是把两类的这两类当时主要的这个十方佛哈，都把它收录进来，变成八十八佛。那他把五十三佛哈，五十三佛这一组放在前面，三十五佛这一组放在后面。好，那在八十八佛之后，在还有一个佛叫做，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哈。就是阿弥陀佛。所以其实如果你按课诵本的话，是有八十九佛了，就是八十九佛。好，那称这些诸佛菩萨的名号哈，然后忏悔、随喜、劝请、回向。好，你看这样是一个行法嘛？好，这样的修行，你也可以这样，其实也是修行哦，但是是增强他的信愿力。好，后面一句话就能进修六度等大菩萨。好，所以重点是在这里，信愿力增强了，就能够修六度。好，龙树菩萨 他是这样的看法，所以他说一行道。好，下面我们来看智者大师他的摩诃止观，他有所谓的五回法，五种悔过法。我们看十五页最后面一行，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五回法是忏悔、劝请、随喜、回向，多了一个发愿，多了一个发愿。那忏悔、劝请、随喜、回向，这在黑板上了，或者在这个回过经也都有嘛。那重点是天台大师他立这些五回法，他目的是做什么？作为观行的助行呢，关门的助行，就是他要做观，要修这个观，止观之前的一个帮助，一个协助的方法。好，所以这些五回，这个五回法它不是主门哦，它是旁门助门帮助的。我们看第十六页这边，第十六页这边哈。好，那第三个就是说普贤行愿品依此回向弥陀净土。好，譬如你行这个十法行啊，你也可以回向这个弥陀净土啊。好，下面一个密宗啊，密教啊，秘密，这个是秘密仪轨，它也是修行前方便啊，修行的前方便。好，有一个小节，忏悔，以忏悔来做这个为要门的修方便修行，促进大乘佛法发达。好，所以这个忏悔法门，对，因为第一个我刚刚说嘛，它其实是很直接的一个我直接可以来做的一个行法。好，而且经里面又说他有很大的功德，所以这也会助长，助长。好，下面就是在解释经忏的结合了，经忏的结合。刚刚前面说经他有读诵经典嘛，读诵经典，那忏呢是念佛礼忏。好，他们有共同的意义，功德都很大，好，所以就结合起来了。好，那这边引这个佛说千佛因缘经，还有文殊师利悔过经，一样是悔过，好，他们有相同的意义，称念佛名，好，忏悔，来除业障，好，那果生净土，好，念佛忏悔生净土。那下面说称念佛名有这么多现生功德了，好，那称念佛名有功德哦，就是刚刚的称念佛名、忏悔业障、往生净土啊。那般若经说读诵经典，读诵说写也一样，一样有功德。所以诵经礼忏啊，一个是经，一个是忏，好，有共通的意义被联合起来。好，导师认为经忏可能是这样来的啊，这是导师的一个分析跟看法。好，下面对于礼佛称名的忏悔，导师下面引几部经啊，几部经来说为什么它会流行啊，它会流行也有其他的一个因素了。好，第一个舍利弗悔过经刚有说到啊。好，那这一部经它又说到持悔过经哦，昼夜三过读，昼三次夜三次啊。好，那昼夜六时来读经，而且是悔过哈，悔过经。好，这是忏悔跟诵经的统一。好，舍利弗悔过经。接下来有一部论，有一部论。这一部论是龙树的《宝行王正论》。好，它里面也有提到类似这样的一个行法啊，一个方法，日夜各三遍，愿诵二十偈。刚刚是诵一部经，对不对？现在是一样六遍哦，一天六遍。现在这六遍是诵二十偈而已，更短，对不对？更短。 啊，而且他是在塔前来送。那这二十偈的内容跟礼佛忏悔劝请随喜啊，都差不多。好，接下来有一部经叫《文殊师利发愿经》，有44个偈颂。你看刚刚20个偈颂，对不对？现在《文殊师利发愿经》有44个偈颂。那这44个偈颂呢，就是普贤行愿品的早行，然后初行。也就是说，普贤行愿品它是从这个《文殊师利发愿经》里面哦，把它收录，然后把它增广。好，17页这边，导师就引出《初三藏记起》里面有提到哈，就是《文殊师利发愿经》，它有一个记，就是在经这部经的后面，它有一个后记。那后记说什么呢？说外国四部众礼佛时，多诵此经发愿求佛道。好，所以在当时了哈。当时这个外国当然是指印度，因为初三藏记起是哈、哦、中国人集出的嘛。好，印度礼佛也诵哦这个文殊师利发愿经。好，所以礼佛称名忏悔啊、哦，或者就这些偈颂了哈。好，是大乘佛教一般的行持，好、哦、是行门。好，下面要谈中国忏法的发达、哦、在中国这个忏法就相当多了、哦、相当多。好，那第一类是怎样修行的前方便、哦、这大概是受到天台智者大师的影响、哦欸、当然这是主要在智者大师之后了、哦、更发达，但是在早期在他之前，我们看中国的第一个梁朝跟陈朝、哦，在西元500多年，好，忏文，这时候还是忏文哈、哦。好，有道宣律师，这个《广弘明集》有谈到哈、哦，谈到做了很多很多这个皇帝有一些忏文。好，第二个天台啊、哦，智者大师，好，在陈朝跟隋朝的时候哈。哦啊，不止忏文，而且进一步哦，变成忏法的仪轨，变仪轨了。哦，之前只是忏文，之前那个忏文，也许有时候这种忏文只是他宣读，然后有点像说宣读给这个上天听。那在陈水的这个年代哈、哦，变成忏法，而且是一个仪轨，哦，有一个法则，依循的法则。好，智者大师有法行三昧忏仪、哦、等等。好，后面我们看括号的地方，忏法，智者大师怎么来说忏法？是称行法、哦、行法。那后人才就是因为已经失去行法的特质了嘛，就变成忏法。好，唐朝也有、哦、宋朝也很多、哦、你会发现宋朝哇更多了，下面这边都是。好，在宋朝的这一段哈，有我们看两个圆圈圈的这个啊，就下面两个圆圈圈。宋朝的法治哈，法治法师，他讲经，他礼忏哈，那被称为忏主。第二个下面最后面那个双圆圈圈，好，天台他弘扬这个教观。它跟礼忏结合，好，这个影响中国佛教很深。好，另外贤首宗它有这个贤首宗有唐宗密的齁，还有支选的慈悲水忏法，这个慈悲水忏法后来就是很受大家欢迎嘛，大家水忏就是这个。好，另外从忏法的内容来看，有两个部分，第一个忏罪了，好，我做这些忏法是要忏罪。那 真正的哈，真正能消除业障哈，有一个说法就是取相忏，哦，取相忏，而且要见相才能消除恶业。好，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行这个忏法，会见到圣境、殊胜的境界，譬如诸佛放光，你看到诸佛，好，这样见叫做见相，你有看到哈。诸佛现身了哈，现种种相，好，这个才叫取相忏的见相哈，要到见相才能消除恶业。好，另外一个修行的前方便啊，这个就是天台宗讲的嘛哈，那不止天台宗，华严还有密宗净土都有这样修行的前方便。好，这是在中国哦，在中国。这个修行的前方便，那这边后面又提到啊，一个是忏罪了，一个跟忏罪没有关系，是我修行的一个前面的一个方法。好，下面有说到为现生利益来行这些忏法，十八页这边，好，在沉水这个时候沉草了哈，好，这是。有一个叫永阳王，啊，从马掉下来，好，这个智者大师就做了一个，哦，观音忏法，好，永阳王也平安，好，这是为现生利益修忏。好，宋朝为国家，啊，为国家，像人王护国般若经，啊，里面有说到请一位百师嘛，哎，一百位这个法师哈，来诵这个读诵这个经。好，那这样。为国家这个读这个经跟修忏，哦，好，这人王护国般若经有说到这样。那后来哈，人造有这个人王忏法，本来是一部经，那后来也被编成一部忏法。好，下面第三个元代哈，元朝。元朝是修忏法门的关键年代。好，好，第一行划线的地方，好，这些修忏法门在民间流传，便后来被大家重视的是什么？消灾止福，哦，超度鬼神。那这个在元朝，哦，是一个关键的年代。好，下面就说这个元朝，哦，因为元朝蒙古人嘛，哦，好，他保护尊敬了，尊敬各种宗教，但是在元世祖的时候，这个喇嘛了，西番僧受到这个尊敬跟重容。好，这个似乎看起来喇嘛在这部分有很大的影响。好，那对在元朝了哈，在元朝它的好处是因为它尊重各种宗教嘛哈，所以之前的三儒二宗有佛教受到破坏啊，那都有这些外道了哈在作怪。好，元朝它支持，好，而且佛教也获得胜利，可是坏处就在下面这个地方哈，在哪就是。西番僧了哈，西番僧，西域这边他们的这个出家众哈，很多是不生不熟，好，甚至有哦男女合的这个双修法哈，这个欢喜法。那国王还会赐高兴，还会赏赐几位美女啊。那国家也都一直在做这个金忏法事哈，甚至有一个专门一个师叫功德师来管理。好，所以元朝。似乎把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习惯带过来，哦，有一点可以似乎可以理解的，哦，就是说西域这些地方他们似乎对于这些男女关系并没有那么像中国那么，哦，崇尚理智，哦，崇尚法治。譬如各位知道在欧洲哪一个国家，忘了是不是有一个叫马可波罗，对不对？ 马可波罗他来中国，他来中国之后回去，他有写一部游记嘛，对不对？他里面就有谈到一点哦，这一点应该或者不一定是他的传记说了，其他各位应该也有听到，就是说当他在经过西域这个地区的时候，有时候是怎样，这些西域的这些人怎么对待客人呢？对待客人的方式居然是在晚上叫自己的太太叫自己的女儿去陪那个客人。在西域他们几乎有这样的风俗哦，所以我刚刚说他们似乎对男女没有那么严谨哦，没有那么严谨，而且把这个视为是一种哦供养，我尊敬你，或者你是我的，是你是客嘛，所以我用这样的方式哦。那所以我目前的理解是说，可能在那个时候不很重视，或者说对这样的一个哦，你看这个皇帝还会赏识一些美女哦。好，所以元朝似乎引进了一些不好的这些习惯过来哈，包括金忏，包括这个不生不熟的这些做法。接下来我们来看明朝。好，明朝这边有谈到明太祖，他护持佛教，他有一个在洪武十二年也叫佛教的榜册，佛教的榜册。那他这个佛教榜册，他里面有谈到僧人分三类：禅僧、讲僧，还有瑜伽僧。那这三类禅僧可以理解就是，专注于修行的；讲僧是对外弘化的。那他多了这一类叫，就是另外这一类叫瑜伽僧。那这个瑜伽僧其实是从教僧演变过来了哈，那也被称为教僧，那就是所谓的应付僧，就是诵经礼忏的了哈。好，那在明朝有谈到这三类哦哈。另外在榜册里面下面这一段有另外谈到，对于这个不生不熟的这些情形，好，榜册中明令怎样，眷属的还属，有眷属就还属，如果跟眷属分离，可以住寺里面修行。甚至取缔一个现象，他有眷属还潜住民间，师有眷属潜住民间，严加取缔，甚至抓到了会怎样，官府会拿住，枭首以示众，斩首，会斩首。可见当时的情形太严重，当时情形很严重，所以甚至要用到这个重法来处罚，你看。那师有眷属潜住民间，就是说他有意思，就是要他做处理了，不可以出家了，然后他有眷属住在民间，不住成林。另外他有禁止一件事情，禁止这个仿效瑜伽僧的，禁止这个仿效称瑜伽僧，就是出家，他是在家人，但是他也来从事这个精忏法事，那称为善友。好，这件事情是禁止。好，明朝有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革新了，想要革新。好，在民国年代老师有提到，上海就有，那台湾有，导师发现元朝明朝就有了，那明太祖他有来阻止一下这种歪风了哈。好，那太虚大师有说到这个清高流、坐香流、讲经流哈，还有忏宴流，忏宴流就是刚刚的这个瑜伽僧。好，那忏宴流占的这个比重很高了哈，很高。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忏法。在中国主要的忏法，那我们刚前面有说消灾了哈， 宵夜了哈，还有超度。好，第一个大家应该很熟的水陆这个大灾哈，水陆法会。我们来看水陆法会哈，在十八页的下面这边。好，那导师要对于这个水陆法会它的来源哈，也会追究一下哈。我们看导师怎么追究。好，这水陆法会是一个普渡的法会嘛哈。那在宋朝就有说到梁武帝梦见神僧。好，那这个梦里面的神僧要他做水陆大灾来度普渡这些苦恼众生。他不知道诶，这到底是什么，这梦里面有人要他这样做哈。好，他就找人问了哈。那十八页下面志公就劝这个梁武帝哈，广寻经论。好，武帝在经里面就看到一句话哈，看到一句话，就一部经，在十九页上面这边，阿难欲面燃鬼王，建立平等胡石。好，所以经由这一句话哈，这个经来治立这个仪轨。甚至传说说他在天监四年有做哈，在金山寺有来做这个水陆大灾。好，那导师在第二行后面哈，第二行后面有谈到这个自庆的就佛祖统计哈，也有说到，好，也有说到这个水陆大灾的事情，但是没有阿难面见鬼王这件事情哦。哦，好，这是佛祖统计有这样的说法。那为什么没有列出阿难面见鬼王啊？好，那阿难面见鬼王是怎么来的？好，第三行就在追究哈。阿难面见鬼王是出于这个下面这一部经哈，《佛修灭难恶鬼陀罗尼神咒经》。那梁武帝他大概是什么时候的人？哎，我们说他的年代了哈，我大概给一个年代，他在西元520年左右。好，520年。好，下面哦，下面说这部经是唐朝译出来的哦。这部经译出的时候已经是695年到704年了。哦，就阿难面见鬼王这一句话哈，的这部经是唐朝比较晚出了。好，下面就产生一个疑问了哈，梁武帝在找一切经，怎么可能看到唐代的经？好，500多年的人怎么能够看到600多年的、700多年的经译出来的经？好，所以这个问号的后面哈，智庆大概感到这一困难，所以列去了。刚前面不是说智庆的佛祖统计哈，第二行、第三行这边，好，智庆的佛祖统计有说这件事情，但是把这个阿难面见鬼王把它拿掉了啊。好，导师这边就说，因为不可能嘛，所以他大概觉得有这样有困难哈，所以把阿难面见鬼王给拿掉了。好，接下来说到这个四门正统啊，有说，而且有事实的成分。他怎么说呢？他说：“诸仙石至于流水，鬼石至于净地。”就是在说水跟路到底是什么哈？水跟路，你看，我如果做这个斋会哈，做个斋会，我要施给这些诸仙。哦，供养这个诸仙，把它放到流水，我要给鬼神食用，放到净地。哦，你看嘛，一个是净地是陆，对不对？陆地，对不对？流水是水，对不对？所以水陆，哦，水陆。好，那水陆二字哈，到跳两行，水陆两个字是这样来的。好，而且每一个恶鬼之前哈，有把放什么呢？放每恶鬼之前各有摩羯陀斗四壶 九斗饮食。这边四壶九斗，就是一壶大概一壶是十斗，所以这边是四十九斗的意思，放四十九斗啊。那它这个量器称量的怎么来量四十九斗，就用这个叫摩切陀斗，摩切陀斗。好，这是平等壶食。好，所以下面就说到水路嘛，水路其实是在普渡仙人跟恶鬼了。好，这样的一个大灾会，一定是在四叉难陀易经以后，不可能是梁武帝所撰的。所以因为梁武帝信佛，最早信佛，而且他很尊敬很拥护佛法，所以很多传说都说是梁武帝，那这边是说不可能是梁武帝。好，下面佛祖统计也有说到，说到什么呢？唐咸亨就是860年到873年，好，有一个叫做道英禅师，他梦见这个泰山府君，泰山府君就是刚刚之前我们谈到这个泰山的地底下，泰山玉嘛，那边是鬼神的住处，那这个泰山府君显然是泰山神，那他管的是这些鬼魂，好，那这个道英禅师他梦见泰山府君，好，那说什么呢？好，这个泰山府君就跟他说起了，跟他说水陆法会的事情吧，或者梁武帝的事情。好，所以他知道梁武帝集的这部经。好，下面一句话，今在大觉寺亦即得知，这才得到了水陆仪。好，从此以后因公这个道英呢，道英禅师常设此斋流行天下。就是说他梦到了这个泰山府君，那泰山府君也跟他讲，你去这个大觉寺了，找这个义寂法师去取这个水陆仪轨，去取这个水陆灾会的仪轨。好，所以这个道英禅师有拿到了，那也常设这个水陆大灾。好，这边要说的是流行水陆大灾的事实是这样来的，是从道英禅师来的。好，那后面有说到一句话，不管是义寂啦或者是道英，因为道英是从大觉寺义寂寺里面拿来的嘛，得到的。好，所以不管他们两个是哪一个，都可能是在唐末。那假传泰山府君所说，对不起。好，唐末，那这个泰山府君用这样的传说，好，托名把他假托是梁武帝所集成兴起来的。所以也就是说，假说是梁武帝很可能是义寂了或者是道英，是他们假托这一部这个水陆大灾是梁武帝的，可能是他们呢。好，那他们这样的一个说法，又把他说是他经由这个泰山府君跟他说的。好，所以你看导师他都会考察这个经录，对不对？然后再考察它的内容，然后再看其他流传年代流传中有没有哪一个朝代曾经出现过。 所以还是蛮详细的考察啊，甚至这边说水路它的来源很可能是，前面有说到啊，这个施诸仙跟施这个恶鬼。好，这是水路了哈。那这边主要的，其实主要的也是前面三四个了哈，前面这几个，尤其梁王忏，还有余伽堰口啊，这都是超度这个超度的普渡法会啊，也很受到大家欢迎哈，也流传很广很广。好，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哈。